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和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主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辛迪姊妹。那这一段是二十五章的结尾，也是整个从二十四章开始的橄榄山宝训的结束。那橄榄山宝训是从门徒问啊，他降临的时候哈、啊、有什么兆头啊？那主耶稣基督的回应啊，没有 focus 在那个时间，而且他强调哈、啊，那个时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天父知道哈、啊。但是呢，他的 focus 是在说门徒当如何预备，我们当如何谨慎，当如何不要惊慌，我们要祈祷。我们要专心在神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呢，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所以二十五章开始连着三段啊，先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这都是告诉我们当如何预备啊。主来，先是以新郎的身份，这是十个童女；才干的比喻当中呢，是以主人的身份啊回来，那到了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哈、啊，是以王、君王的身份回来哈、啊。开始的时候没有讲说天国又好比哈、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哈、啊。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比喻，因为里面讲到把人比喻成这个绵羊和山羊哈、啊。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时间很关键。这次的审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明确讲、啊、这是他降临的时候，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虽然门徒不是很清楚、啊、他第二次来还是他第一次来直接做王、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啊、回答当中呢，是把这个他降临的这个启示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啊、这明显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对万民的一个审判、啊、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帮助我们明白理解 这里面所讲的哈，人不是靠着行为称义的哈，这是有背景的哈，所以要把这个时间点要抓住哈。这一次的审判，耶稣第二次来审判万民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间隔了一千年，中间有一个千禧年国度啊。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在千禧年开始之前。那在启示录二十章讲的那一次的大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在千禧年之后，天地都要这个退去，所有的死人要出来啊，所有的人都到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啊。但是你比较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跟那个的审判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这是在经过了七年大灾难之后。要千禧年要开始的时候，当时在地上存留的万民来到第二次降临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接受审判。那这次审判呢，有一个分别啊，这个不信的啊，抵挡神的属魔鬼的这些人直接接受这个审判啊，进入到永远的刑罚。但是那些啊有信心的人啊，而且在他们的行为当中表现出他们的相信的这一批人呢，要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啊，这是在三十四节和四十一节讲的哈。这个于是主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到了四十一节，王又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要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所以这个分别是非常的清楚的，没有中间地带的啊，要么进入到永远的国，要么是进入到永远的刑罚当中啊。那谁是绵羊和山羊呢？三十二节说万民啊，所以这是当时存留的万民啊，在地上依然活着的人啊。所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是死去的人都起来啊，所以这里面是存留的活着的万民啊。什么是这个绵羊山羊分别的标准呢？那这里就讲了哈，他们如何对待主说我的弟兄啊。因为在三十五节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顾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等等啊。到了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主这里讲的我的弟兄是指谁。那这个呢，可以对照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谁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呢？就是门徒，就是信主跟随主的人啊。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对照第十章的经文啊，人接待你们，这是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接待主的门徒要受这个赏赐的啊，因为接待门徒就是接待主。所以这个绵羊山羊所代表的万民啊，我的弟兄代表的这个门徒啊，这些都很清楚了啊。那还剩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这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做了好事啊，帮助了这些门徒，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这个关怀哈，去探视他们，他们就因为他们的好行为就得救了呢？那这跟我们一直相信的哈，这个因信称义之间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时间就很关键的哈。如果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 经过很大的一个灾难，而且在这个灾难当中呢，信主的人，基督徒要受到很大的逼迫，这是在24章有提到的啊。24章第八节第九节那时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是在这个前提下啊，那个时候信主的人要受到很大的逼迫，信主的犹太人也好，信主的外邦人也好，在大灾难当中日子是不好过的。而且到后面第24章的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为什么人要逃？因为这个敌基督出来要开始逼迫犹太人，要开始逼迫这个不受他印记的，不受受印的那些人，包括什么？包括相信的犹太人，包括相信的基督徒。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所以这个大灾难不光是天灾，也包括这个敌基督对相信的子民的逼迫。是在这种前提下，这些被逼迫的人逃亡，甚至他们不受印记的时候连买东西来生活都出现困难，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帮助他们，这个时候站出来帮助这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被关在监牢里的生病的这些人呢，是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背后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相信。所以这些人的行为不是靠着行为 得救的，进入永生的因为那个少年副官来问说，我们做什么善事可以进入永生，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做不到的，不能靠你的行为。所以这是一贯的。但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到这个背景之下，这个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就明白这些人在艰难的情况下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能够帮助受逼迫的肢体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里面有重生的信心。所以还是因着信心有这样的好行为，最后才能够得救的。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想想看对我们有哪些直接的提醒。我们虽然在这个大灾难之前被提，不会经历在那个时间段，但是今天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刚才小组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审判是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圣经里面三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教会被提之后在空中发生的在天上发生的被提的教会来到神的面前，那里面没有不信的人。所以显然基督台前的审判跟这一次耶稣基督降临荣耀宝座面前的审判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万民，有信的有不信的要分别开来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是给得救的人被提之后在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的审判那这一次呢是第二次的审判，是荣耀宝座万民被分别之后，有些人进入到永远的刑罚，有些人要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这样一个审判。那白色大宝座是第三次是隔了一千年之后发生的最终的审判。
好，我们组有个新来的弟兄，我就让这位新来弟兄做总结。Brother John， 你开始吧。
Oh, okay. 很荣幸啊，到了等江，我是第一次来，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几句。我们是在那个美东营会，应该是上上星期美东营会的时候认识何牧师，何牧师是我们讲员之一。当时呢就鼓励弟兄姊妹们来参加这个晨读，还有是这也算灵修吧。我今天很不好意思，才是第一次。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参加几次了，而且呢有个润世弟兄，他是刚信主的弟兄，他也参加，后来跟我分享了，我说呢应该参加这是第一次参加。今天呢就是马太福音25章，我们小组的分享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弟兄，就是说坐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要有 信主要有行为，不能是就说光说自己的信，口里承认，但是呢你没有行为也是不行的啊，那是想的罗明的拔。所以说呢让我们就是大家呢就说基督徒就说还是信心跟行为同时要具有。另外其实我们这个很多人分享，我也想不起来了，早上起来这脑子不是很清醒。还有就是说也有人就是问我们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就是说大家有不同的就是说看法。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如果大家别人需要帮助，那如果耶稣基督当时遇到这种情况要不要帮，那我们就要想呢，如果耶稣基督要帮，那我们就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被拣选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就要想行出基督的形象来。好，我就是分享这些。谢谢。
好，欢迎 John 啊，加入我们一起来读经哈。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行为，显然这个人在帮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后来他在问嘛，他说什么时候主啊，我见你饿了见你渴了来帮助哈。所以他的这种帮助就是出自他的生命里面的看到人的需要，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他看到人这个需要，这个人被打了，哎呀快死了需要这个帮忙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说这个人他哎呀我帮他主会不会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显然这不是他的动机他就出于他的 生命的那种的怜悯那种的爱。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有着重的分享这一点就是人的这种的怜悯这种爱是出于神的看到有需要的人他就去帮助那他不光是帮助这个基督徒了，显然他这种生命就是看到有需要他都会帮助，但是神呢这个连最小的一件事情最小的坐在弟兄上的事情呢上帝都记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
我们那组胡弟兄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后面这个关于山羊的这一段有讲了七个嘛不就是你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他没有做这些怜悯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做过什么特别的恶事没有？他们如果是没有做过特别的恶事，会不会要得到这个下场？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那节圣经，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是什么善事该做的善事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是说这些人我们不一定要说这些山羊都是万恶不赦的人，他们不一定做过很多的大的坏事，但是如果该做的好事该做的善事他不去做的话，这就是他的罪了。我觉得这一章这个比喻说明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行善或者是我们的行为很重要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旧文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不靠行为，不错，但是要注意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你不能够证明你真正有信心。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信心基督徒的行为是你的信心的一个证据，可以说是个证据，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行为表现出来，你不能够证明你真正有信心。我是觉得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讲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因此我们不要小看信心行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基督徒没有任何的改变，你信了以后你只是说我信了但是如果你生行为没有一点改变，你该做的事该做的善事你不去做，这个不能够证明你是真正的有信心。John弟兄说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们同样的一个这个姊妹是谁的姊妹，是 Winnie Winnie 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基督徒在做这些事情之后或者他不做这些事情之后，他好像没有意识到，是不是？的确是，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真的没有意识到。刚才牧师也说了，就是说因为没有意识到才证明了 他的生命里面的流露，对不对？我做善事的时候，我不一定想到我是在做善事，我不是为了要去做善事而做善事，而是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这个就证明了你的信心是真的。
在这个爱心方面的形式，我纵观从马太福音现在到现在的时候，怎么样去用爱心形式，我是总括了好几点，怎么样去爱，实行这个爱。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心为心呢，有两方面，我只是快快说。第一个是怜悯人的心，刚才牧师也讲过，很多事情主耶稣都用怜悯的心的去 motivate。他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时候，就因为他怜悯那些人没有的吃，行这个神迹。他到拿恩城见到那寡妇呼着抬着他儿子的尸体出来的时候，他也动了怜悯的心。在他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父亲看的也是动了怜悯的心。那么在的撒玛利亚人也是动了怜悯的心。所以怜悯的心在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这个是个重要 的 factor。 另一个心智就是谦卑的心，是主要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去接近那些卑微的人，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架子 去接待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上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要是我爱你我爱你，但是结果什么都不做。第三点，我们说爱别人的时候要个起始性。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句口头禅啊，就是我会为你祷告。问题就是到底你真正有没有实行，你有没有回家之后完全忘了。我只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时间场地许可，如果你说的为你祷告，你就当场为那个弟兄们的姐妹祷告，不要等到下来之后。如果你能够愿意当场为那个弟兄姐妹祷告，你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第四点，就是你做完之后，就不要叙述，就宣扬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主耶稣说过，当你右手行善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
这些的事情啊，表达对肢体的这种的爱和怜悯，是我们每一天有机会的啊，所以这些不是很抽象的事情。饿的、渴的啊，有旅行当中需要被接待的，有这个病了需要被探视的啊，其实这每一天我们只要愿意哈，都有这样的机会。那在美国很少有人为信仰被关啊，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尤其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批一批的传道人被关，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服侍主，离得比较远但起码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来纪念常常容易被人忘记的这个共产党的做法也是尽量让人遗忘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被因为信仰因为服侍主而受逼迫的这些传道人，这些肢体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帮助他们。
刚刚讲的三阳是到永行里面去所以不做这些事情最后的结局是永行并不是说还有其他的罪出来，那个其他的罪是必然的因为心不对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 的结局就是这个乍看之下不接待人好像没怎么样，但是这个是心不对的时候，这个副作用会很多的，这个 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看出来，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讲说到永情里面去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个我们的心只要是不对的，都不顾别人的话，只顾自己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最后是永情所以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不是靠自己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心一定要对那刚刚那个命 提醒的，就是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就是想到就是说，哎，他讲的这个怜悯，这就是 mercy， 然后他还讲这个 humble， 这些都是基督的表率，哦，然后我就想到就是 grace， 还有一个 grace，哎，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给我们，哦，并不是说，哦，我们怜悯，我们做错了以后，哎，蒙怜悯，有的时候我们呢做的也 不配得到这些东西，但是神的怜悯有时候 会给我们，哦，就是并不一定要他真的是很惨的时候才去帮助，哦，有的时候一个鼓励就是他的恩典。我说那个恩典跟那个mercy 的不同， mercy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错了，然后这个应该处罚的他不处罚，那个 mercy， 然后 grace 的话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的，但是神就给我们，哦，让我们今天开心的 一天，哦，所以来激励我们，所以这个 mercy 和 grace， 我就说，哎，这个是神每一次在那个圣经章节里面都说恩典怜悯，啊，然后还有平安，哎，这个都要赐给我们，这个耶稣的心，哦，他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心， 这些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被他吸引，哦，所以我说，哎，耶稣的心还好多，我们再继续的挖掘，哦，从圣经里面的挖掘他，然后我们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哦，
yeah， 听到大家的分享很受益，哦，我在我们小组提醒了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神学观，不管你是在前在中在后被提派，或者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五千禧年派，这样子的话你读圣经就有一个脉络可以循，就不会觉得矛盾。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其实有各种各家的讲法，但是重点是在三十六节。永行，刚刚黄师母讲过，跟永生的区别。按照圣经一贯的教导，这个其实跟爱心没有关系，是跟你的信心有关系。爱心是后来你信主产生出来的。刚刚李长老已经讲过了，但是这一段的主要点是讲到什么呢？那个时候万国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心信靠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另外一种我说是对信仰无所谓的人，他根本都不愿意信耶稣基督，但是他行为可能很好，这个不疙瘩，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神不是以行为来审判人，是对他的独生爱子到底有没有接受。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非常有名的经节讲到，信得永生，不信就灭亡了，这是一个大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大原则，这样你读圣经就不会顾左右而言他了。当然application 是非常好，我们应该用。我曾经花了整个暑假时间去研读末世论，那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斋前辈提跟前先喜人派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基本上不会经文不会矛盾，你可以解释得通，你如果有这种信念的时候，你传福音别人问问题，你知道怎么回答，按照圣经的讲法，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70岁以下的人，你足够有多时间去钻研圣经，研究神的话，建立自己的神学观，要不然的话常常会出现矛盾的地方。当然我们没有神的智慧，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读得懂，因为这一段是不太好解释，尤其我们24、25这一段是经文里面，所以我劝各位还年轻的时候 赶快下功夫多读圣经。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给大家的挑战哈。我们从这个营会上出来哈，这个刚刚听过有同工分享这个灾后备体哈，所以你就知道哈，真是这个问题呢需要花时间研究去思考哈，把这些经文怎么都能够放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一个解释哈，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啊。我们既然听到有灾前备体的、灾后备体的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我们自己试试看啊，怎么去把这些的经文能够读得懂，能够啊，这是圣灵也引导我们哈，能够明白神的话哈，这是要花功夫的哈，嗯。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对圣经也去研读，也去思考各派的学就是结论、神学观点，那我们的 application 就是重在传福音，但是福音朋友也会问这些问题，在前在背题还是在后背题？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确立自己的神学观的时候，但是又明明知道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存在，我觉得就是作为基督徒，如果知道有其他的观点仍然存在的话，我们可以多方的去考证，但是不一定非要给未信的人一个结论，那我们不能确认的话，就直接跟他说。这个还不确认，也未尝不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雾里看花，然后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在镜子当中，去看。
Yeah, Winnie, 我完全赞成你的讲法。我们跟不信的传福音，一定要讲两件事：神的爱跟人的罪，一定要讲清楚。嗯，神学观对不信的人根本不要提。
是，
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把握时机，用时间用在针对的福音的重点上面，这很要紧。
明白。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信心不是口说的，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表现出来，对任何人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会有的人说我信了，可是他并没有信？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告诉我他举手绝志5次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得别人的欢心，到第6次他才真正的信了，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就开始才有了生命的改变。真正的信心绝对不是做面子事，而是从心里有那个生命的流露出来。所以这一切的表现的行为都是代表了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他对人有爱有怜悯，觉得不能够把这个分开来看。完了，
对，是人生命的重生哈，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在这其中呢，忠心完成我们这一边当做的事情啊，就是把这个福音，把神的话语啊，能够准确的、清楚明白的去讲给人听。那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最近也在做幸福小组啊。每次要预备见证，预备信息啊，大家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个福音，我们到底一开始的时候要讲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会考虑到说这个福音朋友他的接受的程度哈。那有些话呢，我们就有点 hesitate 啊，要不要讲给他们听？那像有一些重要的观念，人的罪、上帝的审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复活哈，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讲。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哈，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一旦发出来呢，对于那些信主的人呢就成了使他们活的香气。 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就会成为使他们死的那个香气。所以这个结果会不同的。你看从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降生的时候就两批人就被分开，东方的博士哪怕那么远的路他也被吸引来寻找耶稣，但是就在伯利恒边上的这个希律王就要杀耶稣，想尽各样办法。所以这个耶稣一出来就是把人分成两边，然后我们这个十个童女就是分成五个五个，才干的比喻两个对一个啊，这个山羊绵羊。所以这个耶稣一出来十字架的面前就是产生这种分别，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信与不信的啊，最终都会显明啊。虽然在我们这个时期哈，我们最近体会到啊，是稗子麦子一起长，但是将来稗子麦子也都要被分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不要期待说我们传的是受人欢迎的福音，大家都啊拍手鼓掌来欢欢喜喜的来接受哈，这不是我们传福音人的经历，大部分的时间是被人抵挡啊。所以我们传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些核心的不变的真理，福音的真理一定要讲啊，讲出来的时候啊，祷告求圣灵来在人心中做工哈，让那些抵挡的人能够软化下来，那些不信的人能够转变过来哈，来接受这个福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个童子们所讲的现象哈，有些人一次两次三次举手哈，但是他不一定很明白哈，那这个神是知道的哈，我们还是继续的去浇灌，去带领，去培养他们，让他们的信心变得坚固。我们昨天一个姊妹做见证啊，她这个信主受洗很快啊，但是真正经历神是当她认识到罪的时候啊，那是在信主三年以后，已经受洗了三年以后，你看在复活节在受难日的这个特别聚会上，哇，感受到原来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我的罪哦，啊，这个流泪悔改，那真正重生了哈。包括那个宋尚杰也是，从小在这个牧师的家里长大的，他真正重生是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悔改啊才能得救的啊。那我们在边上的人哈，就是做撒种，做浇灌啊，做爱心栽培的工作，盼望神能够让每一个人啊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好，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非常好啊。那结束的时候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主的恩典，今天你再通过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应该怎么行。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这是从开始 一直有的教导，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只是说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行的实在太少。但愿你灵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一个火热的心，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怜悯人的心，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主啊，如果我们只说而不行，这实际上证明我们里面你生命还有毛病。爱的篇诗篇那篇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我们会讲，我们会说，我们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如果没有爱，没有行为，实际上是就像响的锣，响的铃的耙一样。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在一生当中，我们真正要活出我们的生命来，要活出我们的生命来。怎么叫活出我们的生命呢？就是看到有需要的，我们就帮助。就有怜悯的心，主啊，这是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功课。谢谢你，你通过每天的早上的这个平台，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看见，更深入的看见你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每天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你，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你，使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